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21章，我走过的路。我小时候曾接触过生长之家这个团体发行的书，这些书对我之后的人生影响很大。我13岁时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几乎失去生命。由于叔叔婶婶也在同时期因罹患肺结核而辞世，于是街坊邻居流传稻盛家因为业障可能会全部死于肺结核的耳语。受此流言影响，我的心情十分灰暗，甚至怀疑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正处于人生低潮的时候，邻家的太太借给我一本书，即生长之家的创办人谷口雅春先生执笔的《生命的实相》。书中说，心中所描绘的景象将会一一实现。他提到了心的样子，主要是指人类的意识状态有可能如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换句话说，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事物，事实上只是反映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包括任何不幸的遭遇，甚至我的肺结核也不例外。我从书中得到以上的讯息，虽然我也曾不解地自问，我从未有什么坏的意念，为什么还是遭逢不幸？心中虽有一丝不解的矛盾，不过躺在病床上的我，当时还是努力在心中描绘善和美的景象。至于什么是善和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花尽心思去考量。正因为我努力的思索，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便产生了为世界、为人类尽心尽力这种崇高的理念。我认为这就是善，我应该拥有这种想法。那时我的思维是，心存善念，好的事就会到来；心存恶念，坏的事就会发生。因此，我一定只能想好的事，而且很努力地想好的事才行。当时的我正面临死亡，恐怖的感觉无法言喻。然而也正是在当时，我才开始理解这些道理，并直到现在仍然坚信这些理念。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就学、就业，都曾遭遇失败的经验。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未怀疑过这些理念。每当遇到不好的状况，就反省自己的思维必定有问题，才会由此遭遇。只要是人就有烦恼，但是我那时就想，只要不去在意，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能够有今日的成就，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从小就努力维持善念的结果吧。我的做法就好像心中有另外一个我存在，每当自己有自私的念头产生，另一个我的声音就会适时出现。等一下，这样做不是很奇怪吗？不可以往坏的地方想，只能想好的事。换句话说，感觉上好像是另一个我能主动控制，任本能欲望驰骋的我，结果才会产生现在的我。然而在不同的时期，两个我的互动程度也有一定的差距。当我罹患肺结核的时候，的确时刻维持了很强的善念。到了中学以后，虽然依旧和当初一样，但感觉上已经比较淡化了。到了大学，自由奔放的思想显然更强烈一些。不过进入大学之后，内心还是拥有良善的想法。之后进入社会也一样，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一定要保有善念的想法。进入社会之后，我突然开始亲近佛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曾经阅读过生长之家谷口雅春的作品，他的思想受佛教的影响很大。 因此我长大以后自然就能接受佛教的教义。例如，我每天持着一定要保有善念的想法，每次踏入书店一定要拿起佛教的书来读。我读佛教的书籍时，感觉就像当初读谷口雅春的书一样，几乎是全盘接受，一点也不排斥。而我于1997年皈依佛门之意，主要也是因为受到我认识的一位佛教师父的影响。在我初创经词之时，曾经受到西之一江先生的照顾，当时他还担任公募电机公司的业务董事，也是京都府八幡市圆福寺住持师父的亲戚。从年轻时他就常常走访圆福寺，和寺里的老师父一起喝酒聊天。因为和老师父的关系，西之后来成为这间寺庙的监督者。据说这间寺庙的老师父走了之后，继任者因为庙产土地买卖出了问题，于是西之先生从熊本的寺庙请来西片丹雪继任老师父的职位。西之先生与西片丹雪师父都是新系人，据说他们具有远亲关系。丹雪师父年少的时候曾经在西之先生的家里当寄宿学生，并且就读于立命馆大学，后来因为患了肺结核，严重到咳血的程度，他于是提出这样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倒不如到寺庙里修行的意愿。但是丹雪师父的这种想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你的身体如此虚弱，寺庙的生活又非常清苦，这样不是等于自杀吗？虽然遭到劝阻，但他仍然坚持无论如何都要修行。据说之后他就到京都花园的妙心寺出家了，后来他的肺结核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丹雪经过努力修行，后来成为熊本一家寺庙的师父，接着西之先生又请他到圆福寺担任师父。西之先生仙逝之后，丹雪师父决心接受妙心寺本寺授予他的高僧资格。西之先生的夫人于是来找我，他说如果丹雪师父要成为寺庙的高僧，就要有一位在家人担任监护人，他问我能否接受这个职位。虽然我既不懂监护人的工作内容，那时与丹雪师父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但我仍回答道，西之先生生前很照顾我，我愿意担任此职位。于是接下了寺庙监护人的工作。正因为此种因缘，我和丹雪师父偶尔会见面。之后我的信仰也开始由佛教的净土真宗转向禅宗。我的家庭原本信仰净土真宗，经常到西本院寺参拜。从小我接触的就是一心念佛的佛教，当时对禅宗一无所知，因为丹雪师父的缘故，经常和灵济宗妙心寺的人士接触，才开始一窥禅宗的世界。接触之后就考虑出家，并想认真学习禅宗。我想自己之所以喜欢禅宗，可能是受到丹雪师父的魅力和禅宗理论的吸引吧。丹雪师父修行态度十分严谨，目前年届80高龄，不但维持独身，而且终身如素。由道圣基金会主办的京都赏晚会参叙，席间只有丹雪师父一个人是素食者，因此大会还特别为他准备了素食晚餐。一般而言，日本的禅宗僧人都可以娶妻生子，也不必奉行茹素，因此我认为就人格品质来看，丹雪师父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师父。和他接触时，我深切感受到他的品性和人格是如此的突出与优秀。我到寺庙拜访丹雪师父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绝不提起难以理解的言论，只是静静地为客人准备茶点， 有时我会主动提出公司内的工作，他也只是聆听，有时点点头回应两声嗯嗯。和丹雪师傅的交往，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情是15年前的一席话。当时京瓷因为尚未取得政府许可，就开始销售精密陶瓷做的人工关节，一时之间变成媒体炮轰的焦点。由于精密陶瓷的人工关节这项产品早已被医学界认可，加上京瓷是应很多医生的要求才正式生产的，目的是用于代替毁坏受损的膝关节，因此我个人也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尽管我觉得很冤枉，最后依旧决定此时保持沉默。但是大众传播媒体连日报道，紧咬着京瓷不放，我再也忍不住满腔愤怒，于是就跑去拜访丹雪师傅，然后向他诉苦，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所以遭到厄运。丹雪师傅读过相关报道，因此熟知事件内容，结果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是，那是没办法的呀，道圣先生，受苦恰是证明了人还活着呀。我原本以为他会给予一番慰勉，没想到他竟视之理所当然。听了他的话，我心中不免兴起一种失落感。他接着又说，面临灾难的时刻，其实也是清除过去所造业障的时刻。道圣先生，业障能够消除，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积累了什么业障，用这样的方式就能除去业障，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哦。他的说辞几乎是静心一禅坐能灭无量罪的白隐禅师提倡的坐禅合赞的范本，也是用来纠正我最恰当的教理。这一席话让我觉得受益匪浅。之后我终于在丹雪师傅的引导下，于1997年9月7日以在家修行的方式在圆福寺皈依佛门。有时不断被问及为何要出家，其实我最早打算在60岁时出家，因为那时认为我的人生大约可活80年，所以作此盘算。我的想法是，自出生到20岁为进入社会的准备期，20岁至40岁为劳动期，60岁到80岁为迎接死亡之旅的准备期。因此我希望于60岁时辞掉企业的工作，一方面做些僧人应做的事，另一方面研究佛教以影响新的人生旅程。也就是说，在我80岁肉体面对死亡的时候，为了让新的心灵能顺利上路，我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行。那么我如何肯定自己会在80岁时死去呢？因为有位精通印度传统医术阿育吠陀的瑜伽高僧来日本的时候，曾经为我把脉诊断，大约把脉5分钟，对我一生的健康状况便如数家珍。小学时期患过肺结核吧，离病的是右侧的肺部吧，当时肺有浸润的现象吧，目前偶尔半边的头会剧痛吧，等等。他的诊断太准确了，令我一时无言以对。结果他又以现在你的身体很健康，没什么问题，还可以活好几年，轻轻地带到现况，并告诉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我可以活80岁。或许我的脑海中一直铭记着这句话，所以认定自己会活到80岁。只是实际的情况有点出入，一直到60岁，我仍然忙于第二电店的工作，无法自经营的岗位上退下来。到了65岁，我的心念开始转强，也实际体会到只剩下15年了，不能再等的感觉。于是决心付诸实行，出家时心中充满了 终于能够出嫁的踏实感觉。事实上，我原定1997年6月29日出嫁，事前也向公司请了2周假，想要好好休息。没想到在那之前的一个月接受健康检查时，出乎预料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胃癌。医生告诉我，健康检查时拍的 X 光片显示我的胃部有些地方出现异状，要我几天之后再到医院做详细检查。后来在屏幕上看到胃已经红肿糜烂的部位，切片检查的结果证实我得了癌症。其实我每年年初一定会到医院做健康检查，那年因故延至6月初，主要是因为年初时妻子因为感冒不想陪我去医院，我也就偷懒没去，幸好6月去了才能及时检查出来。对我而言，6月还真是好时机。为何6月是好时机？因为如果1月去，可能还无法判定那是癌症，如果隔年1月才去做健康检查，可能已经来不及医治。医生宣布，因为还算早期，没有大碍，立刻为我动手术，清除了癌细胞。事实上，那时已经变成癌症初期，未必只剩下一层皮了。然而因为当时只是癌症初期，如果当年1月继续检查，应该还未变成癌症，但如果等到第二年的1月才去检查，又恐怕已经演变成无法挽救的癌症了。当时被告知罹患癌症，竟然没有一点惊讶或受到冲击的反应，我的感觉只是，哦，是癌症吗？白天听完医生的宣布之后，我仍然依照原定的日程表，搭乘新干线火车到本州岛西侧的冈山县，参加圣和塾的例行会议，给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做演讲。演讲结束后参加恳谈会，还喝了一点酒，然后在新干线火车上和一些圣和塾的学员交换意见，直到深夜才回到京都的家。回家之后也和平常一样上床休息睡觉。于是很多人问我，当你知道自己罹患癌症时，心情没有受影响吗？意识到死亡时，你不觉得恐惧吗？我只能说，当时我并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对我而言，死亡只是灵魂展开新的旅程而已。我深信那只是肉体的死亡，而非灵魂的死亡。如果死亡是新旅程的开始，那么就算罹患癌症而死亡也非悲剧。年幼罹患肺结核时，心中充满不想死的求生欲望，但是到了50岁左右，我对于死亡这件事就不再有特别的感觉了。至于那是否是基于信仰的心，我觉得有点诧异。所谓的信仰，应该是相信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或者在基督的引导下进入天堂。但是在有信仰之前，我就认知到生命不灭，死亡是肉体消失，自己的灵魂永生不灭等。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了解到，必须不断磨练自己的灵魂，才是此生最重要的大事。而且出家以后，受教于丹雪师父，他也曾训诲我，僧人只顾修行，很难直接影响社会，你出家之后应该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之道。总而言之，今后我仍将遵行佛的教义，将自己微薄的力量贡献给社会，以提升自己的心智。